三二一，
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小林家的院子，我是主播马鲛鱼。
我是马鲛鱼的女朋友小林酱。
我们在今年的6月19号进行了一场7天8晚的兰法之旅。
现在是6月29号的晚上11:20，我们打算对这10天前的旅行进行一场回顾。
然后7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的，我们花了3天在马赛，然后4天走了尼斯和它周边的其他小城市。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玩，出乎意料的是两人相处的意外和睦。我其实听说，就是情侣第一次出去大概率分手。
倒也没有大概率分手吧，但是我觉得争吵可能就不可避免。他们都说一起旅行是检验关系的一种标准，就是说你们俩因为在旅途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小的细节，然后会考验两个人对于不同事情的不同反应，所以就免不了的会有一些摩擦。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还整体相处下来算非常和谐吧。
对，确实有一些摩擦，但很快都过去了。
突然开始变成一场关系的 review，谁懂？然后我朋友在问我的时候，他问我，我和马鲛鱼在旅行里面相处的怎么样？我回答的只有两个字，就是绝配。
他当时还跟我说是什么分手。
然后，所以对我们俩就是，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出去玩，也是第一次一起坐在这里录播客，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刚好今天是我们俩在一起第3个月。
确实，3周月纪念日。
还挺有意义的录播课，
我们刚才还顺便去健身房锻炼了一下，把自己清醒清醒。
对，然后我们俩回来洗了个澡，现在就是非常舒服的面对着我的衣柜，在录这个播客。
没办法，小 studio 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首先，我们想先说一下法国之行几条和想象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你可以先来吧，毕竟你对这个问题感觉一直还挺有输出的。
是我第一次去法国嘛，然后我其实总是很犹豫去法国，因为我听说法国人就比较傲慢。其实也不能说法国人傲慢，也可能是因为旅客太傲慢了，旅客就觉得只说英语就可以游遍所有国家，可能也是旅客傲慢。但是我听说法国人就会枪毙所有不会说法语的人，然后尤其会枪毙所有说英语的人。但我这次去了，发现确实有一次，好像在马赛的意大利餐馆里面，那个服务员说 "No English"，一边说 "No English"，一边拿手这个做比划 "No" 的那个姿势。然后，但其实，
但我感觉那个服务员吧，他更多感觉是像调侃，对，他也没有那种做很严肃的，
当时那一句 "No English" 还把我逼住了，我为数不多发一
哈
下什么
哈哈，
"Est-ce que je peux payer"，然后他"Payer，Payer"，OK，我们就顺利付款。但是这再话说回来，就是我发现马赛确实是很多人不会说英语，但是他也会乐于跟你拿手比划什么之类的。然后尼斯可能跟旅游业相对发达也有关系，他们都会说英语，大部分都会说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也非常有限。
够用。我觉得，所以这么几天玩下来，发现哎，我说英语活着回来了，就感觉
没有被枪毙，耶，
也没
庆
有上断
祝！
头台。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和我尤其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原来说英语可以在法国玩。
我最开始马鲛鱼老板他先说法国人比较友善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去法国去了巴黎，我觉得很明显能感觉到南法的人会比巴黎的更友善。就因为我觉得巴黎的不管是服务生还是路人给我的态度都感觉更冷漠，但我觉得我们在南法其实有碰到很多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也有很多很热心，然后或者他们感觉生活态度就比巴黎人更热情的人。对，就比如说我们在马赛的广场上有看到一些人在跳舞，然后突然有一群小孩子走过
经
去，
过，然后
他
他
们就
跟着
会。
跳舞。
对，他们就会把这群小孩子拉过来跟他们一起跳舞。就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可能很多地区的南部的人，我都会觉得有这样子的倾向，或者是不是热带地区的人就会更容易
英国不
比。
是吧？英国
哦，
表。
好吧，但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我会觉得好像很多热带地方的人给我感觉都会更热情，但苏格兰是个例外。然后我们俩。 对，就是感觉，对不起，有点跑题。但我们俩在旅行前有一个宣誓，就是旅行过程之中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大概如何应对这样子的宣誓。然后我们俩其中就有一句是：“这里不是苏格兰，这里不是
在
爱丁
英国，
堡。”对，因为就是要以防有小偷或者怎么样。
是。
当然，就是对，确实跑题了。
不过其实是有用的。咱们在尼斯啊，马赛的火车站不是就发现疑似可能是有问题的人了吗？
我觉得他们倒没有到偷盗抢，他们就是我感觉我还挺确定就是罗马尼亚人，因为他们的典型的长相、装扮，然后包括他们去来问我们要钱的这件事情，就我们在火车站短短的5分钟里面碰见了两个马鲛鱼，最开始还会非常想去演一演，就跟他有所沟通，然后我就会提醒他，我说不要说话。
对，还有一条跟我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去了法国，好像也是可能是马赛还是哪，可能不是马赛，可能巴黎吧。然后护照被偷了，但我们这一趟下来啥也没少。
对于这件事情，我的评论是，有可能真的只是我们幸运。
哇，是吗？好吧。
因为我在巴黎有接近被偷的经历，而且是我们一下飞机，然后到一下飞机坐车坐到那个火车站，准备在地铁站搭车的时候，然后就会被偷，所以我觉得。感觉巴黎确实会更危险一点，但是在马赛和尼斯并没有被偷，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安全，有可能也是我们运气比较好。不过感觉南法确实不像另外一些非常夸张的欧洲城市一样，比如说巴塞罗那、罗马这种城市一样那么夸张。
以上说的城市，我一个没去过。
好的。
好的，然后还有一点令我十分惊讶的就是，我以为只有英国是那个总是下雨的国家，然后结果去了法国，发现它也总是下雨，而且法国下雨它更可怕，就因为法国南部不是阿尔及利亚有些沙漠什么之类的嘛，它会有沙尘暴。我们去马赛第一天看那个天是黄的，建筑是黄的，我想这是哪儿啊？这是法国吗？就毕竟我虽然没去过法国，但想象中法国还是就也得有个蓝天白云什么之类的吧，然后有情调的建筑什么之类的。马尼斯不是不是马赛不是这样，马赛黄天黄建筑。然后后来查一下天气，发现哦沙尘暴。然后过了可能几个小时吧，又出门发现哎怎么下雨了？然后下完雨回家一看，哎怎么身上全是泥点子？我觉得这啥？这不是比英国还懒吗？
确实，而且当时我们刚下飞机，从机场坐公交去马赛，我们要住的地方。然后那一路，我问马鲛鱼，我问他你对马赛的印象是什么？他说印象就是破和黄，就是用了"黄"这个
对，
词，
破的别黄，
就是因为天是黄的，然后建筑是黄的。
是。
然后我们走路坐公交路过了一个广场，那个广场最后并不是马赛的市中心吧？但我们当时路过的时候，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小的市中心。然后马鲛鱼他就会讲，这个感觉比得像我们县城广场了。
对，我老家可能是五线城市，看起来是完全一样。但马赛人家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呢。
对，所以就那刚去的时候，那个天气确实有影响我们对于城市的判断，对吧？
是。你有啥和你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你刚才前面说的2点，我都还算蛮认同的。然后我说一个好点儿的吧。我觉得感觉我们去的2个城市，包括尼斯周边的一些小城镇，他们的交通系统比我想的要便捷。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预期过低，就是我可能之前去另外的一些。因为我觉得，虽然他们可能都算是旅行城市，但都不是那种最著名的旅行城市。我会对欧洲普遍的交通系统有一种跟英国一样的预期，就比如说 delay 非常多，然后包括我们要从尼斯去周边的一些小城市，感觉可能会比较困难。结果我会发现，他们交通很少有晚点，晚点可能就是几分钟。然后交通就是系统购票什么也算是比我想象的会更方便。然后包括即使我们当时要从尼斯出发去不同的城市，虽然就是路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感觉还总是会有那种可以替换的方法。 就不会真的在因为交通在那块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给人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交通体验还比较好，包括马赛的交通体验非常好，因为他们有一种就是交通卡，
嗯，
是通票，然后价格便宜，而且非常实惠。我们大概坐着那个83路来来去去在马赛，就是真的会能把那张交通卡用回本的程度。然后到了尼斯也是。我们虽然没有买交通卡，但是购票什么也会非常方便。然后尼斯的那个 tram 也非常新，
嗯嗯，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整体的交通体验比我在英国的会好。但是好像我们在聊到这个点的时候，主播就会有别的意见。
对，我觉得，交通系统没有我想象中的便捷。
OK，
我其实觉得英国交通系统还可以。但是
有没有可能是你在爱丁堡其实跟英国交通系统并没有打交道那么频繁？
对，基本就是公交车就上车刷卡，然后下车直接下就 OK 了。
我可以插一句嘴吗？
嗯，
就即使是在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爱丁堡的交通也会非常贵，然后像马赛和尼斯就相比于就会非常便宜。
确实，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英国啥都贵的一个，
并不一定哦，因为。伦敦的公交坐一趟 1.75， 然后在爱丁堡2磅哦。
那你在伦敦能避免坐地铁吗？
那主要是爱丁堡没地铁啊。
好好好，接着说马赛和尼斯的交通为什么我觉得没有想象中便捷。他首先我觉得特别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尼斯火车站，在那个火车站机器上买票的时候，
嗯，
选了英语，然后他翻译一半
就是还是有一半的内容看不懂。
对，但我现在知道那个 B 是票是吗？
嗯
嗯，然后
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滚轮式
啊，对对对对，
就是你要往下翻页是需要滑动滚轮，然后那个滚轮呢它非常不灵敏，
对对对对，
就是你一滑它有可能是给你翻两页，也有可能是一页都不翻，
是是是是是，就哎很难用很难用。
但是有就是我会觉得对于当地人来说交通系统是好的，对于我们游客，我们是作为、
啊
去那个地方旅游，然后我们不熟悉这门语言的人，是不是就会更麻烦？
嗯，
我觉得它不是交通系统不好吧，感觉更多是交通系统的配套设施没有跟上。
嗯，也有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符合直觉。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很不符合直觉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在埃兹坐车想回尼斯，
嗯，
我们选了600路公交，
嗯。
你像英国你要刷卡就是刷一下就是一个人，
嗯，
但是我们当时有三个人，然后那个司机会说英语，会说一点英语，然后一看我们三个人，司机就对着我说 Monsieur select people， 说啊啥意思，然后我一看那个机器上确实有一个人的那个按钮，然后摁了，然后选了三，然后刷卡没有用，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为啥，然后司机看我刷卡但是没有成功，就一边开车一边回头跟我说 Monsieur I'm talking to you talking to you select people select people， 我不知道我怎么 select， 然后这位同乡一个姐姐她试出来了，就原来你要先刷卡然后再选人，选人以后再刷卡，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多刷一次卡，我选完人直接刷卡不行吗？我觉得他这个刷卡逻辑就很奇怪。
我觉得那一天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坐公交的打算，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去提前看一些坐公交的攻略、我们并不知道就是什么是最方便的打卡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在 APP 上面买票，或者我们需要买纸质的票，就那天其实是非常慌乱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本来是打算坐火车，结果那一趟火车被取消了，好像感觉这点跟我最开始说的有点冲突。
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火车被取消了，我们就非常临时的就跑上了那趟公交、然后那趟公交也并不在谷歌地图上，
嗯，
而只是他开过来我们发现啊这
上面写个
尼斯，然后我们就跳上去，你什么、猫猫来了，猫猫也想录播客，叫一声把你声音录进去，以后我们火了你就是有粉丝的人了，
现在不太想叫的样子。
嗯
嗯，啊对，说到那个 APP， 我觉得那个 APP 其实也挺怪的，那 APP 叫什么 Lignes 还是什么之类的，
Ligne d'Azur，
Ligne d'Azur， 这个 Ligne d'Azur 号称是可以管尼斯和尼斯周边的城市的公交车的，
嗯，
但是当时我们在那个600路上死活也刷不上。
你记不记得咱们俩后来在尼斯坐车的时候，他也不能刷两个人。
对对对对，但当时一个人都刷不上。
OK， 但我没说。好，这条作废作废，整段垮掉，最后变成了 就是说他们交通系统有多不便利。
哎，但其实如果你要买那个 Linie
Dazoo 的、那个、
对对，
嗯，
那小卡片还挺可爱的，我觉得比那 Oyster Card 好看多了，还比 Oyster Card 便宜。
Oyster Card 七镑，那个卡只要
两欧，
嗯，
然后那个卡是可以刷多次的，好像也可以就是一个
人
买，然后对，帮别人刷，
嗯，
那卡也是在哪里都可以用的。
我觉得如果我住在这两个城市，或者我更熟悉法国的交通，比如说我下次是，对不起，看到那些意外事故，
我们的录音台被猫给压垮了。OK， 恢复录音，恢复录音。
我觉得如果我是当地人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体验比伦敦的体验好。伦敦交通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多心理创伤。
嗯
嗯，就是不展开说了，但是就先把话撂这儿。
啊，行行行，
好。
哎，但其实说到他那 app 就什么 Linie Dazoo， 他还有个特搞笑一点，就是他的安卓的 app 里面可以买票，然后
苹果都不行，
不知道为啥，但就是这样，
仇富，我们俩归功于仇富。
但那你这富人，你苹果富人，你开你的法拉利，你干嘛要跟我们做？就是做，哎，想办法出去吗 ？OK OK，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他秘书终于把我轰走了。
啊，你在用苹果的富人，你看你的法拉利，跟我们挤啥公交？
你知道体验生活吧？
啊，体验一下庶民生活是吧？嗯、
对啦，观察一下尼斯的交通，来视察一下民情。
嗯，下江南了是吧？路易十四下江南。
然后还会为了坐公交只需要 1.7 欧，然后我们坐火车花了22欧，而隐隐心痛呢。
好富的富人。
嗯，然后我还有一点感觉跟我想象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嗯，
然后这一点其实是我对南法有微词的地方，
嗯，
因为我上一次去巴黎，我觉得巴黎真的太好吃了，
嗯，
然后我会因为巴黎的菜就觉得，天哪，生活在法国比生活在英国幸福太多了，
啊、
就包括法国的炖菜，然后法国的甜品，我觉得都太美味了，然后你随便去一家餐厅。我会觉得吃的会非常好。然后我们这次在马赛和尼斯吃了这么多顿饭，我真没觉得有哪一顿饭跟巴黎一样，除了有一顿。
哪一顿啊？
我吃的最好吃的是在尼斯的一个上海菜饭馆里面的四川味的陕西凉皮。因为我们先是去了马赛待了三天，然后又在尼斯待了两天之后，然后就是待了五天，并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饭，甚至连续的吃到了几顿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吃的饭。
嗯，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想吃辣的东西，我们就去了中餐馆。其实我本来是想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在本次的旅途中。
嗯，
我觉得在外面就吃一点外面才能吃到的东西。
是。
然后结果那天真的就感觉把我拯救了，然后吃到那个凉皮，我就觉得啊，好舒服。
其实那凉皮味道挺足的，我觉得。
嗯，然后马鲛鱼点了狮子头，但是没有那么好吃。但整体来说，还是我觉得在法国这一次吃的比较好吃的一顿饭，所以大家足以想象我们活得有多么悲惨。
我点狮子头是因为我好久没吃狮子头了。
OK，
但它狮子头相比它那凉皮确实是逊色许多了。
但我觉得不难吃，对吧？
不难吃，那确实不难吃。那我们吃的都是不难吃的。
嗯，我觉得我们吃的几顿还对我来说有点难吃呢。
哎呦，苦了我们公主喽！
但是我觉得在马赛的第一顿正儿八经去外面吃饭，我觉得还挺好吃的。那一顿我们吃了马赛鱼汤和
牛肉塔塔。
嗯，
我其实一直想吃一下牛肉塔塔，因为它毕竟是生牛肉嘛，然后就听起来是那种黑暗料理的感觉。我以为是那种就跟焦圈豆汁似的，是那种就是当地人，而且还是当地老人才喜欢的那种奇特的食物。
嗯，
就虽然他几个我也想尝试一下，所以我就抱着猎奇的心态点了一顿，然后发现怎么吃起来跟沙拉似的，就
很
好吃，爽
口。
对对对，很好吃。然后当时我们还点了马赛的那种混香酒。
嗯，
我不能说我喜欢那个混香酒，但是它那种奇特的味道也让我感觉就是旅行的时候才会品尝到当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一顿真的挺好吃的。
嗯，而且嗯，价格也很实惠，就比我们后来吃的更贵的食物更好吃。
对，确实那顿我觉得可能有点调起高了。
然后我们那一顿还喝了麻塞鱼汤，因为我一直对麻塞鱼汤很期待，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什么书里面，他们就是那个麻塞鱼汤是世界三大名汤，最后被马鲛鱼在行前证明并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在行前搜集攻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说马赛市的市长呢，他们去上海，然后品尝了在上海的马赛鱼汤，然后夸赞到这个比我们马赛的鱼汤更好喝。所以就是虽然很难说它到底有没有世界三大名汤的名头，但是我自己觉得它就是一碗合格的海鲜汤，它里面就是有虾，然后有鱼，反正好像那个鱼是特别的，就马赛当地产的一种鱼。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那种海鲜的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没有像那么出众吧。
哎，你说马赛产马鲛鱼吗？
感觉港口城市马鲛鱼还挺常见的，不是吗？
我也不知道，
主播对自己的
出身
出身产生一丝疑惑。寻根溯源是吧？寻根之旅。
原来我是马赛人，老头老头，还有什么和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就能下水的机会其实比我想象的更少，因为这次可能我自己期待南法，就大海、沙滩、阳
太阳
光、假日，类似于这样子的
关键词。
关键词。但是呢，其实我们这次下水的机会，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程安排，还是因为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下水的机会。我现在在回想，就是有哪些时候是我们可以下水，但是没有的。
那什么岛啊？
那一天是因为
没带泳装。
没带泳装，但那一天其实天气并不好，我觉得可能会非常冷。
没事，其实游泳游一会儿，就啥水都是热的。哎，不会有人不会游泳吧？
啊，不会有人被说旱鸭子了吧？
哎呀哎呀哎
哎
呀！
呀，不好意思你。
哎，那你不会游泳，为什么要期待下水呢？
觉得是一个海滩假日的标配，而且我即使不会游泳，但是我会希望下水，
踩水。
踩水。
OK。
我觉得是就是，比如说你很热，然后还是很凉，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是那种感觉会很好。
对，我记得那次咱们去那个什么，
速吃通，
对对对，就是一路上都特别炎热，但一到水边就发现，哎，很舒适啊那种感觉。
对，
然后也是，
一下凉快下
对
来，
对对对，然后回去的时候也是，哎，本来很舒适，然后越走越热。其实就是夏天确实应该喝水打，即使不下水，就站在水旁边也是感觉倍感清凉的那种舒适。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的这两个城市及其周边的小镇，大多数都是石头沙滩。就它并不容易下水，就是你比如说你是沙滩的话，你可能脱了鞋立马就会到水里，但石头沙滩的话，你需要走过一段非常坎坷的路，然后你的脚会非常的痛。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给了我感觉下水比较困难的体验。
确实确实，我去苏志洞游泳就发现游泳很简单，就下水和上岸都很难。
因为那个底下的石头会撞你。
对对对对对，很疼。那我觉得和想象中不一样的地方说的差不多了。
对，所以你会觉得有哪些你觉得值得铭记的瞬间吗？
说这个我就来劲了。当时我们
哪
刚到
些？
马赛，出了那个 Airbnb，随便走，顺着一个方向一直走，走着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一什么，你知道吗？
发现了什么？
家乐福。我小时候经常逛家乐福嘛，当时好像还要坐班车去家乐福呢，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感觉家乐福就从我的生活之中就消失了。但是当时在马赛随便走，好像还下着雨吧，所以走的还挺狼狈的，还不是那种心情很愉快的走。突然就在眼前看见一个小时候才见过的标志，就是家乐福那个 C 型的标志。我当时就怔住了，然后突然想，哦，对，家乐福它是个法国超市，而它就是在一个街角。家乐福它意思是十字路口是吗？我觉得我不行了，我今天必须得逛家乐福。
我证明马主播真的非常激动。当时我虽然不理解他的激动是从何而来，但是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哎。
对，然后和家乐福还相关的一点就是，我们后来去了尼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找到了我们的 Airbnb。 底下有个巨大家乐福。
嗯，然后他甚至在给 Airbnb 的房东写 review 的时候专门提了这一点，所以可见家乐福的含金量。
家乐福好。
我忘记家乐福是什么时候退出中国市场的了，但是我觉得我记得我到2020年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家
还有
不远
什么
有一个很大的家乐福，但是我去逛过那个超市已经非常破败，就里面的那些你知道国内不是那种大商场，他们除了超市的本体之外，外面会有一圈那种商铺嘛。
嗯，
然后那些商铺都已经走了，然后家乐福本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楼，就四层五层，但它那个开的可能只有两层，就是非常基本的那些东西。我觉得确实就是家乐福退出中国市场了之后，感觉在国内非常不常见，但确实是小时候的回忆吧。嗯，
但在法国还挺常见的。
对，法国感，毕竟人家是法超，法国最大的超市
啊，是法国最大是吗？
应该是。嗯。
哦。
嗯。
哎，那英国最大是谁啊？是 Tesco 吗？
好问题。你说在英国本土还是说英国的超市里面他们可以算全球的
本土吧？英国超市有开到国外的地方吗？
因为 Tesco 在上海有店。哎，
是吗？
嗯，叫乐购， MS 之前也在上海有分的，而且甚至是大商场他们会卖衣服，然后后来也退出了中国市场。我觉得应该是 Tesco 吧，毕竟就以我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我们如果看排行前百的公司 Tesco 一般会在里面。嗯，
OK， 但我们俩谁好像也不经常逛 Tesco。
我在爱丁堡的时候会常逛
啊。是宿舍旁边那个小的是吧？
不是，在高街上那个大一点。
爱丁堡还有高街呢？
啊，就是我们
是王子街吗？
不是啊，高街主就是那个横着的
Royal Mile 那个
Nicholson Street
啊，那是高街啊。
我以为是
你疯的是吧？好好好好，先略过这个家乐福的话题。
嗯，
我再说一个值得我铭记的瞬间。就我当时在苏吉通游泳，它这个是峡湾吗？
嗯，算是峡湾，就是我们去了峡湾徒步。
嗯，
然后我们徒步的终点其实是一个可以下水的地方，
对，
就它是一个非常僻静的感觉，就是你一直先往下走，一直往下走，然后走到终点，它是有一个就是被山对被山环绕的感觉，一个小小的。
还
算对小港湾。
嗯
嗯，
小蜜进来喽。
你好呀。
啊，然后当时我就下去游泳了，回来的时候我想吓一吓小林，所以我特意潜在水里不出来，即使那个浅滩已经很浅了，我觉得可能已经刮到我的腿了，但我就可以躲在水里不出来，找到了我们当时分开的那块石头。
嗯，
啪一下起来了，我想吓唬小林，然后发现他已经开始睡了。
我当时在石头上晒太阳，晒得非常舒服。我就是突然特别理解小乌龟，你知道吗？
你
看小乌龟不是天天他们就在水里游吗？然后他们时不时的需要去岸上晒一下背。然后他们，如果你是家养的小乌龟的话，一般会给小乌龟买一个晒背灯。我当时就觉得我在那个石头上特别像那个小乌龟。
对，我们当时去马赛的时候还在下雨，然后我们看了天气预报，特意挑了一天阳光明媚的天气，
嗯，
去苏吉通徒步。然后那天确实阳光就特别好，然后当时我发现小林睡着了，但是我看那个阳光打在小林的腿上，问怎么闪闪亮亮还发光呢？晒背灯，
晒背灯，
嗯，
谢谢太阳。
嗯，你有什么值得铭记瞬间吗？
我觉得还蛮多的耶。
嗯，细说。
我觉得我们俩刚去尼斯非常震撼的第一个瞬间可能是走到那个马赛纳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清水广场。
对对对对，当时走到马赛纳广场感觉还挺空旷的，啥呀，然后当时往左边一看，我说就一个方形的潜水池吧，不是潜水的池子，是浅的水池，一直伸到天边，然后再往远处看的话就是密林和山，当时还放着动感音乐，然后里面好多小孩好多大人就穿着泳装在那边跑在那边踢水。
嗯，他们不用上班吗？对，因为那天本来确实不是一个周末，
对
吗？
对，那天是个工作日。
是个工作日，然后他们就玩得非常开心。
嗯，
我们没有期待说在城市的中心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很大的、很占地方的
清水广场。
清水广场， 但我没有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可以理解的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海边城市，
确实
人们对于水可能有某一种特
需
殊的
求。
喜爱或者需求。然后，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刻的时候，还觉得挺开心的，就太阳照在广场上面，那个水就波光粼粼的。然后小孩子们他们就玩得非常开心。有一个小孩子他就不跟别人玩，他就一直在玩自己的帽子，他用自己的帽子里面盛满水，然后再把帽子扔出去，再去追那个帽子。后来还有小狗加入。哦，我就觉得整个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我就觉得突然就觉得很幸福，站在那儿。
然后再说一下那个红帽子小孩，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嗯，
因为我之前玩那个马里奥奥德赛
嗯，
嘛，你可以把帽子扔出去，然后踩着帽子跳到帽子上进行二段跳。我就总感觉这小孩他要进行这个操作了。
一些 cosplay 是吗？
那他最后也没有实现二段跳，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嗯，他正在练习，给他一些时间。
对，他还小，他还小，
太
还没有
小，
长出马里奥胡子呢。
哈哈哈。对，所以那一天我觉得挺美妙的，而且我觉得非常巧的是，其实我最期待的2天的行程，在马赛的其实是苏吉通，然后在尼斯的就是在尼斯那个城
城
市，
市
而
里
不
面
是
逛，
去小镇。然后我觉得那2天的天气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有看到我们很期待的景象。然后那天在尼斯是我们第一天去尼斯，然后天气也非常的。非常好，就看到了这样很幸福的场景，嗯，
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觉就身体暖暖，
尸体暖暖的，
身体暖暖的，
上班之后的尸体暖暖的，
刚死。
然后对你来说还有什么别的让你觉得很幸福的场景或者画面吗？
其实说到天气好，但我觉得其实阴天也会有好地方，
嗯。
就比如下雨才能看见的一些天象，乐啥乐啥。
这个串词好像初中生写作文非要加的一个过渡句，就是先从一个天气好的时间转折到天气不好的时间，有一些可爱的声音，
啊，很生硬吗？我觉得还挺自然的，
挺自
好
然
吧。
的，挺自然的。如果我不知道你后面要说什么的话，
我们纯即兴啊，没有稿的。
嗯，好的，一点 bullet point 没有列。
对，当时我们在尼斯那个什么大教堂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旁边的一个楼顶酒吧，
嗯，
在那儿点了杯鸡尾酒，然后本来还想着完了下雨了，肯定是一个糟糕的体验，但是突然雨停了，出现一个巨大的彩虹，
嗯，
然后就开始轮流合影。
然 后但是真的很美好哦，就是首先因为下了雨，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天
期
气的
待
期待很低
是。
了，然后又因为天气很晚，所以感觉心情并没有非常
兴
激
奋，
动或者兴奋，然后出了彩虹之后就觉得啊，真的是人生经常会有这样美好的际遇，就觉得非常非常好，词穷，非常
好，
好，嗯，
确实
好，
十分好，
好，
鼓
不
掌，
错，不错，不
太
错，
好了。对，确实就感觉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尤其是我面对着你，然后你的背后出现了巨大的彩虹，真的。
而且是你提醒我看的，因为彩虹在我背后，完全没有
对，
看到，
是的，是的。
嗯。
想想，真的是我们说的都是值得铭记的瞬间吗？每个瞬间想起来都是，
很美妙，而且因为那个尼斯，它的那个机场，然后那个飞机就有穿过那个彩虹，
是，
嗯，就现在想起来还是挺美好的画面。
而且那个飞机在海边飞得也很低，可以和那个棕榈树合影。
对，然后其实我当时跟马主播有讲，其实我在国内很少见彩虹，然后我后来来了英国之后，发现彩虹还蛮常见的。嗯，但是每次见到都会给我很好的心情，就雨过天晴。嗯，所以美好，
你好，
打5分，
好，几分满分啊？
5分。
好，哦，
嗯，
对，忘了说了，那个天台酒吧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震撼的一点，也不是很震撼吧，
嗯，
这还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厕所又干净又整洁还漂亮。他那个墙是粉色的墙，然后很宽敞。因为我们当时住 Airbnb，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选 Airbnb 比较便宜还是怎么着，就是厕所巨小。尤其是马赛那一家，我坐下去以后，我感觉我要幽闭恐惧症要犯了。即使我是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病，我就现场得这个病了。
现场得上了，
对，但是那家好宽敞啊，我感觉可能有五六个马赛的厕所那么大，
嗯，
我还挺喜欢的。哎，你后来上了吗？
我没上，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亏了。
你真亏了。我话再说回来，你这是有铭记瞬间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那种很多很多小事情，都还挺值得铭记的。刚去尼斯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去非常著名的英国人大道，我们就在那个石头沙滩上 就是走一走，在海边坐一坐，
嗯，
然后我们俩就说在海边躺一躺。然后我觉得那天下午在那块晒太阳，甚至我晒太阳晒到睡着，我为什么在哪儿都睡？谁懂？
就今天跟小莲去逛商场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个上面写“睡觉睡觉”的衣服，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小莲。小莲说我在骂他，
我可以随地大小睡。对，然后那天我就真的有点睡着，就在海边，我们俩撑了小的太阳伞，然后脸上搭了草帽，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用什么遮挡了一下脸，就避免阳光直晒。然后但是旁边是海，然后旁边还有印度大，哎，阿拉伯大哥
对阿
放
拉
的
伯
动
电
感
影，
音乐，还有海浪，就感觉整个非常舒服。虽然它是石头沙滩，我们俩就拿了一个浴巾，然后躺在上面，就觉得那一天过得非常的惬意。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相关的，也是在尼斯的海边，就是我们俩一起有写明信片。
对的，对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特殊，就可能相比于对你的意义来说。就我觉得，可能小时候我也是一个还挺爱用文字记录很多事情的人，但我发现这个习惯会被慢慢的
我面
磨灭或者抛弃。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满主播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会发现他的这些习惯都是我非常喜欢，并且我希望去培养的。就是你会写日记，然后会有一些影像，然后声音、文字，就是你会用不同方式，甚至你就会收集超市的小票。就我就觉得这些方式都是，就我都很喜欢。然后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能够重新就是拿起笔开始写字的这种感觉挺好的，就不是在电脑上打字，也不是就是发一条社交媒体，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很好。然后我们一起又给家里人去写一个明信片，虽然现在还没有寄出去，
对，
就本来从马赛带到了尼斯，然后从尼斯又带回了伦敦，但是就是那一天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对，然后你说这让我想起来另一个不能叫瞬间吧，因为还挺长一段时间的，就是我们坐在从马赛开往尼斯的火车上，当时完了又要说这个马赛尼斯的交通系统不好了，就我们很早之前就订了那个什么 blah blah car，一个就是一个大巴，然后。你觉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们很早就定了。然后当天我们正在苏吉等徒步的时候，发现诶，怎么这个 blah blah car 它推迟了2小时？然后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过了2小时又去了，然后发现诶，怎么没有这个 blah blah car？来了很多 blah blah car，没有我们去尼斯的 blah blah car，因为马赛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说 blah blah car，我觉得是非常阴阳的一种 blah blah，但是就它真的叫这个名字，
对
我
对对，
觉得挺起这个名字还挺 random 的，就是还挺随意的。
是，然后。当时那个第一辆 blah blah car 的司机也是不怎么会说英语，我们问了半天，然后他 not me，然后反正就是晚点了2个小时，然后又很着急，最后还是订了火车，然后就如此波折之后，我在火车上掏出我的日记本递给了小林，现在就开始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他给我的信，我觉得好幸福。
然后听说马主播当时其实只是为了记录一个很小的点，但是他就是出于客气和礼貌，把日记本递给了我，但我以为他是诚挚的邀请我写日记，但确实是啦。但是所以我就随手开始长篇大论，然后导致他那天也没有记他想记的东西。
嗯，是，我好像现在还没记下来呢，找个借口说呗。
然后还有一个还是跟我刚才上一条说的相关。有2个瞬间吧，都是在尼斯的民宿的阳台发生的。一个瞬间是我们刚去尼斯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然后第二天早晨我大概去卫生间洗漱，然后出来看到，马主播坐在阳台上面在看书，就这个瞬间我觉得很幸福。但幸福的具体没有什么可展开的，就是大早上看见一个帅哥坐在阳台上看书，谁能不觉得幸福呢？对吧？而且是在南法，哎，
和你和你。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有更多情感吧。就是我们临走之前，也是在阳台，马主播在阳台上在写日记。
我觉得应该在补日记。
对，anyway，就是在搞日记。
好好好。
对，那天晚上也会觉得非常美好，就是还是用文字的方式，就是记录整个旅程，然后并且是在临行前一天嘛，然后就看见那个非常法式的阳台，然后后面是法式的楼，然后有帅
法
哥
式的
在
帅
写，
哥，
法式的帅哥在写日记，中式的帅哥在写日记，
旁边还放着法棍呢，应该。
对，然后还给你写了樱桃，
啊，对对对对，
放了法国大樱桃。
是是，法国大樱桃好好吃。
嗯，
我觉得我当时也觉得特别幸福，就是本来已经要收拾行李了，然后但是小林看我在写日记，就非但没有催我，反而就给我洗好了樱桃递过来，我觉得这
结婚
结婚结婚结婚，
这段剪掉
不剪。
好
哦，对，其实我觉得当时写日记还是想要赶快写到坐火车那天，然后写到我想说的那段话。嗯，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情况，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写到那一天。
好耶。
嘿嘿。那么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呢？
发生了什么呢？
哎，我的女友近视。
逼掉。
逼掉逼掉逼掉。
逼掉。
OK。
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嗯。
是在法国之行中我们会觉得很遗憾没有完成的几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非常值得铭记的瞬间。
是的是的。
对。有没有什么很后悔没有完成？
其实我们决定要带泳装的时候，我还很期待和小林一起去游泳的。
Oh no, 然后呢？
然后发现小林好像真的不会游泳。
哦，我会的，就是我去年学过。
那怎么不和我一起下水？
你觉得好害怕啊，因为我之前都是在那种潜水的
泳
池里。
哦，
但确实也不怎么会啦。嗯，
对，确实海浪是挺吓人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海里游泳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当时好像正好是涨潮的时候，
嗯，
坐在海边，水本来是到我腰，然后突然就开始涌到我胸口了，我就觉得巨害怕。所以我觉得确实一下就去海水里游泳可能有点难为小林。
嗯，
但我还是觉得其实如果能一起游泳的话肯定是更美好。
好，这个不怪人家南法。
嗯，那也不能怪你啊。
自己的锅自己背。
哈哈哈。
嗯。
但其实有一个可以不用下水的活动最后也没有做。就是。
还挺多的吧。
嗯，和海相关的不用下水的活动。就是当时我们第一天到尼斯，不是去尼斯海边睡了一觉吗？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睡觉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人被船拉着做那种滑翔伞一样的东西。
嗯，
而且正好是双座的，正好两个人。
嗯，正好是两个人。
对，我们当时就决定一起坐吧。然后就又发生了一些计划性的变化，然后就没有坐。
什么计划性的变化？
嗯，我们发现了一个折扣卡，叫什么
Riviera Pass，
它法语叫啥？黑 V，
我忘记怎么拼了。
里维埃拉通，对，里维埃拉通。然后发现，哎，他有好多那种想要赚回本的项目，就去搞那些赚回本的项目了。
嗯，但确实，我觉得如果这一次旅行中我们能做更多的水上项目的话，不管是下水游泳，还是去坐船、滑翔，那个 kayak 那个是什么
？kayak， 独木舟。
对，差不多类似于这样子的。还有比如说滑翔伞，
是
或者潜水，就是如果有这种项目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更玩得更开心，更感觉像在海
边
吧。嗯，
是的。哎，我听说西班牙适合潜水，现在去西班牙吧。
埃及好像是世界潜水圣地。
哎，怎么都是地中海？
嗯，红海附近就是有很多很好的潜水点，然后看到很好的鱼。
哎，你说可以跳过游泳直接学潜水吗？
这个不是我一直在问你的问题吗？需要多精通才会？
我觉得应该
需要潜水。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因为游泳的难免不是换气吗？但你背着氧气罐，你可以一直换气。
嗯，好，让我们来做一下这方面的攻略。
好，希望我不会失去小林。
哦，
别
这么
别说。
哦，你是说就是物理上的失去？
哦，
我还没说心理上的，就是。如果我不会游泳的话，你就要抛下我自己去。然后你竟然说的是我直接数掉，什么意思？
啊，那你觉得哪个好一点？
我觉得心理上抛弃会好一点吧，至少人还在，人还在，还会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好吗？
那我说的别数，我又不是希望你数。
但你竟然预想到了我会数这个可能性。考一个游泳教练证吧。
好，
潜水安全员证儿，
okay,
保护黄小林。
嗯，
好多。哦，对于我来说的话，天哪，
嗯，
就跟你上一个比较有关的是，我挺想穿比基尼，但是我没有穿，在海边。
嗯，我还挺想看你为啥不穿的， 你那个试了以后退了吗？
没有呢，还。
那这几天，可以，
建议不要。
好了，你不想要那就不要了。
对，就是觉得比基尼辣妹谁不想当一回，而且是在欧洲诶，欧洲就是感觉对于身材非常宽容。而且哦，对，说到这个，我们在
哦，对对对，
Sujitsong
是，
有看到裸体就是在
晒太阳。
晒太阳的女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确实感觉这边，然
好
后
的，
没有人去关注她，主要是，就她就非常大大
坦
咧咧
然自
坐在
得，
那儿，然后在聊天，然后没有人去有过多的眼神去看她。然后我们也听说过，其实欧洲有很多裸体海滩，西班牙在那个西班牙海滩上面穿衣服犯法。没有，是这个开玩笑的，就是但是很多确实很多人不会穿衣服，然后所以就一直挺想尝试一下，因为毕竟我有非常严重的身材焦虑、泳装焦虑，我也会
我
觉
觉得
得
身材很好。
不配，然后所以我就这次还挺想穿的，但是没有买到非常合适的吧，难过，
多
下
逛
次一
多逛
定
多逛，
多逛多
对
逛街。
我记得当时在尼斯还逛了几家是吧？就那什么，
对，但是其实我们那一天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去海边的计划了。
是，可以当睡衣，别抽烟别抽烟。
不要太色，好吧？还有一个是我们由于时间关系错过了去打羊毛，然后这个可能是要从我们要买的那个里维埃拉通那张卡说起。那张卡呢，是我们在尼斯到的第二天才发现有这张卡的，然后发现也非常偶然。但因为第一天我们已经在尼斯逛完了尼斯著名的几个景
对对
点，
对。
然后第二天发现之后，我们就非常犹豫要不要买，因为那张卡呢，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有观众真的会听并且去南法的
快
话，
买快
我们
买！
还是会很推荐，因为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会给你包括非常多免费的项目，然后亲测基本上都可以，然后如果你能去逛个4、5个项目就会值回票价，因为它很多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就是最后掂量了一下，还是考虑想去买这张卡。这张卡呢，包含了一个就是可以去一个香水工厂做香水的项目，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项目所在的埃兹小镇和摩纳哥放在了一天去玩。然后当时的计划是我们先去摩纳哥，去摩纳哥的一个海洋乐园，它也包含在这张卡里面。Oh, by the way。
哎，就特别好，
特别好，特别好，一会儿再提一下这个吧。我们去完摩纳哥，在城市里走完之后，就去坐火车回到埃兹，然后做香水。但是由于什么，我们误了时间。首先，因为我们出来的时间比较晚，
对。
然后摩纳哥是一个基本靠步行的城市，因为你
没有
都，
没有，人家富人是开法拉利、保时捷的，那
不。
就只有我们穷人是靠步行。
对不起，因为他们的公交和步行时间都几乎一样，我现在目前还是没有想通。然后我们就是紧赶慢赶去赶火车，大概留了50分钟，想从摩纳哥到埃兹。然后我们首先发现了，摩纳哥到埃兹的火车是很晚了，就是可能2:50，但我们的香水工厂是3点，但我们这时候还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从摩纳哥到埃兹的火车只需要6分钟，所以我们觉得迟一点也没有关
确
系。
实。
但是呢，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才发现，原来小红书上说的攻略是真的。我们要去埃兹的话，是坐公交会更好，因为火车站离那个山顶离了8竿子远，比从摩纳哥到埃兹远了不止一点儿。
对对对对对，是。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错过了这个香水工厂的活动，但是，
当时上埃兹山顶上那个山顶花园，然后发现好多在那逛花园的人都提着个小包，印着那个香水工厂的名字。我们怀疑就是人家刚做完。
好难过，自己的痛苦不值得痛苦，别人的快乐更令人难过，我坏。
坏坏坏。
然后我突然想到，咱们从摩纳哥赶到埃兹的火车，还有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就是它那个地铁站、火车站到底在哪儿？
对对对对，当时我们发现一个口，然后上面写着火车站的标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进了，
不
但
是，那个其实都没有写火车站的标志，
哎，没有吗？
那个写的是一个花园的标志，因为它写了 Jardin，然后还写了另外一个什么。
哦，对，好像是因为想跟着谷歌地图过马路，然后发现它似乎可以过马路，还是怎么着？
对，我们本来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然后谷歌地图显示还有十多分钟才能到那个火车站，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我们都已经离开了这个火车站的洞口，然后说再看一眼，又返回了，结果进去之后发现那不就是火车站吗？就不知道谷歌地图是怎么指的，还是说他们那个，而且确实因为我们下车的地方和上车感觉就不是一个地儿。
对，我当时以为是摩纳哥的什么第二个火车站，然后一看路边，诶，这不是摩纳哥蒙特卡洛，诶，就是我们下车的火车站。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摩纳哥是那种三 D 城市吧，就是那种高低差什么之类的，才是很立体，所以可能谷歌地图它也不好做。
嗯，反正还挺有意思的。
嗯。诶，要说一下那个海洋馆吗？我是特别喜欢逛海洋馆的。
跟马主播认识之后，我也变得非常爱逛海洋馆。
对，然后我和小丁一起逛了苏格兰的国家海洋馆，还有英格兰国家还是什么伦敦还是什么之类的。
是伦敦 Sea Life。
对，那应该是伦敦的海洋馆。
嗯。
然后苏格兰海洋馆很破，连水母都没有，伦敦的还可以，就是属于正常海洋馆。但是摩纳哥那个海洋馆，你一进去发现它特别黑，然后所有的鱼缸里面都特亮。
嗯。
就肉眼看着亮，照片照着还是特别亮。
嗯。
而且里面的鱼还挺有趣的。我记得还有那种长草的小螃蟹。
嗯，对，就是首先作为展览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没有那么大，就不像伦敦的那个那么大吧，
对，
规模不大，但是就感觉每一个都布置的非常有心思。
嗯，
然后那个展览旁边的那个界面做的很好，
是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黑脸吉他鱼。
对对对对，黑脸吉他鱼
可爱你。
然后合了个影，然后指着我，
我
对，因为我长得比较黑嘛，然后最近也在学吉他。
嗯，
感觉找到了自己的灵魂鱼。
然后我是安康鱼是吗？
对，把小莲的刘海这样揪下来就是安康鱼了。
笑死。然后我突然刚想到，我们几乎每一次见面都会去逛一个海洋馆。哎，
确实
是吧？
是的是的，还真是。
嗯，
那下一次在威尔士见咯。
好的，感觉这个传统要很快被打破喽。
对呀，快快快快让一木人修海洋馆。
对你来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哦，其实那个海洋馆它楼上有一些展览什么之类的，也没有逛完，因为我们要赶着去香水工厂，然后就发现，哎，也没有去香水工厂。
还不如把那个逛完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不过哦，对，再接上海洋馆说吧，就是我觉得那个海洋馆还挺特别的，因为它外面一点都不像一个海洋馆。
哦，对。
它很像一个宫殿。
对对对对对。
就可能是有钱人
的海洋馆。
的海洋馆。但是它就很恢宏很庞大的一个。
是。
大楼。
对。
然后它也非常特别的是，一般的海洋馆就会是纯海洋馆，但它上面是会有跟水
相
关
的，
对，水
展览。
展览。嗯，像博物馆。
嗯，
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并不是海洋馆，它的名字是 Oceanographic
什么
？Oceanographic，
法语快快
，Oceanographic 就是英语啊。
你在法语怎么念啊？哎，摩纳哥是说法语吗？
是，但是那个写的是英语，我不知道用法语怎么念。
好好好。
对，然后它是写的 Oceanographic Museum
啊，
哦，还挺有意思的。
嗯
嗯，
我看好像那个坐电梯的时候，楼顶上有个照片，就楼顶上还有个。那种类似鲸鱼骨架似的可以供小孩玩的地方。诶，说到鲸鱼骨架，其实那个尼斯的金水乐园它的后面也是有那种鲸鱼骨架。
那、啊、什么我不知道。
啊，我和你一起看的。
啊，真的。
咱们当时坐小火车的时候我给你指了。啊，你说哇，他们还有好多立起来的章鱼供小孩玩的，然后还有鲸鱼骨头供小孩玩的。
啊，
不是真骨头，是那个做的木板的那种鲸鱼骨头的感觉那种。
啊 ,OK,OK。Okay, okay.
对对对，不是真骨头就想起来了。
嗯。
嗯，想去呢？
想去呢？
哦，对，我们因为买了里维亚拉通，它有一个免费的一个赌场的四欧元的什么薯片是吗？
好尴尬哦！
啊，每人有一个免费的四欧元的筹码，然后还有一个免费的香槟酒。就虽然我们是那个黄赌毒，是什么都不沾，但是我们就为了会员，去一趟。
不是，我觉得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想去玩这个项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那个小红书上有一个帖子分享，说那个用里维亚拉通四欧元的这个筹码，最后赢了80多欧回来。然后我当时想着说，好，姐，法拉利现在今天就要开回家。
啊，就那个赌场，它看起来就很破，它旁边是个麦当劳， 可能是店面在装修吧，就留一个小通道进去，然后里面也没啥人。
而且它竟然没有招牌，它没有门牌，它那个门牌是有一个横幅。
对对对，当时我们
塑料横幅。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回头客啊，我们只是第一次去忘带护照，所以才有第二次。我们不是赌狗啊，就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大赌场，然后我就以为是那个，我就问了门卫说：“请是这个吗？”这不是，往前走。我们就走了半天也没赌场啊。啊，一看啊，字儿好像是对的，但这看见也不是赌场啊。
嗯，然后我在想，那个第一个赌场的安保，看到你那个拿着那个下一个赌场的
斯欧的筹码，
然后说又来了一个乡巴佬。
对，我还真是乡巴佬，就进了那个赌场，发现我们也不会玩。我们把八欧输光以后，也没有输光，我还留了六分欧元。基本输光以后，我们发现，哎，原来旁边有个按键是可以摁的。
对，就是完全没有玩懂，然后就已经把八欧的筹码就已经葬送进去了。
法拉利没了，
法拉利没了。下次，
下次
莫纳哥赌场见，我天天把法拉利开回家。
啊 ，OK。
对，先做一下攻略，怎么样从法拉利开回英国？好吧。
哦，对，它是左舵还是右舵呀？
法国是左边。
那开回中国吧。
好，没问题。
没问题。
安排。
安排。
好，下次大家在听我出场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法拉利里面录的喽。
太好了，
帕耶。
哎，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们没有在尼斯吃到街上的橘子。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别的不一样，就别的是误了时间
啊，
或者没有能力去赢法拉利，但这件事情是我们既有能力做，也有时间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做的事情。因为尼斯它的街上非常特别，街上种了两排橘子树，树上的橘子长得又大
又黄
又黄，就看起来非常可食用。
是，
然后并且很意外的是，没有人去摘它。
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尝试去摘的时候，发现我够不着。我想，是不是就能够着的，已经给摘光。
我跟你说，要是在中国，中国老太太一定会有方法把它摘回家。
啊，拿什么晾衣杆摘是吗？
我爸他们去年去摘柿子嘛，那个那种黄的柿子，
嗯，
他们专门买了一个摘柿子神器。
哦。
然后一天摘了多少斤？20多斤？对，反正摘了很多。
好吃吗？
很好吃。我妈他们都说做的柿子饼，然后我就疯狂吃柿子，就很好吃。
嗯，
因为西安是有吃柿子饼的传统嘛，回民街会卖黄桂柿子饼。
哎，其实临汾也有，临汾实际上也种了好多柿子，然后也吃柿饼。
哼，不要乱蹭
啊！对不起啦，西安大城市喽。
开玩笑，开玩笑。
嗯
嗯，总之就是我们见到了橘子树，还挺惊讶的，因为觉得这在中国这可不得被掏空。但是就是它那个树上挂了很多橘子，我们还挺想尝试摘下来的，但路过了两三次，最后都没有摘。在最后一次呢，我们是最接近于吃到嘴里的一次。
对，
因为我们在地上发现了被鱼打下来的很多小橘子。
嗯，我其实捡起来一个，但是那个橘子不知道为啥裂了，然后不知道好不好就没吃。
但我推测大概率是不好吃的，就是那种没有授粉的橘子啊，或者怎么着。
嗯，看起来还挺好的，我觉得。
嗯，
看起来像橘子。
我当时就应该把那个裂的吃了，反正瘤子杀不死。
好
讨厌。然后你还会有什么非常遗憾的事情吗？好像我们也没有更多了，对吗？
暂时想不起来了。
OK， 那我下一个问题跟上一个有一些关系吧，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来一次法国之旅，你会做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首先会看一眼天气。我对于法国天气，对对对对对，我真以为就只有英国是需要带伞的，然后就去了法国，发现好像就两天晴天。
请问一下马主播，你在英国带伞吗？
啊，英国我也不带伞，因为英国我会穿我的防水外套。英国人他也不打伞啊。
嗯，
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
嗯嗯嗯。所以你刚刚说，如果你看天气预报，你会带伞，然后我在想，你会带伞还是带上你的防水外套？
对，但当然是防水外套了。我是 Gore-Tex 的狗。另外，我可能还是会学一些基本的语言。就其实我去的时候会有什么绑住什么哦海吧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哦海吧完了这句也不会了，
刚回来就忘光了。
嗯，但我可能还会去学一些买票，还有包括他那个卖票机器他提示的那些东西。
嗯，我觉得还挺实用的这个想法。
对对对对，是。还有结账 ，Ask River Pay。
嗯，没忘你，
厉害你，
厉害你。确实，我之前有在本科的时候学过一年多的法语，甚至还考了级，但我发现我还是什么都不记得， 用进废退，好吧，
用进废退，都学一起学。
对，确实应该可以提前看一下。那因为对我来说时间更紧张，所以也确实没有时间做这些事
没
情。
事没事，到时候我就是法语大佬了，我带你。
哇，你给我就是挑战欲
拉满，
拉满，激起来了。
哎呦哎呦，
哎呦，
开始互相卷了。
开始卷起来。那除了这个呢？
我建议咱们到时候提前买好礼物，就是不要在最后一天还在想该怎么买礼物，该怎么买法国礼物。
就是这一段要展开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因为小林其实特别焦虑，他需要给别人买礼物，然后玩到最后一天吧，我看小林玩的也心不在焉的。最可恨的就是本来一天还算晴朗。等要挑礼物的时候，下雨了，我们也没带雨伞，也没有带防水外套，
而且那天的雨还挺
就
大。
巨大巨大，这也不好去买礼物了，就更加的焦虑。
对，就是我发现。这些事情确实应该提前干，就是早干早安心，把那种必须要干的事情放在最前面，可能会对旅程会有帮助。
是的，是
旅
的。
程中的心态，然后对于我这个也有点相关。我要说的，如果能时光倒流，我会希望做一些能够提升整体旅行体验感的攻略，因为我确实在。去之前搜了一些攻略，就是从中文的社交媒体吧，就主要是小红书，看了一些别人去法国的帖子什么的。但我觉得，缺乏那种优先级，就比如说我们的优先级更应该放在像交通，因为住宿我们已经很早之前定了嘛，像交通，然后像比如说大的方向上的，像我们如果知道里约阿拉卡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整体的行程安排会不一样。然后如果能够提前知道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整体的旅行体验感会更好，而不是说就是专注于某一个饭店、某一顿吃的，或者说。某一个景点，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被缩减、可以被忽略、可以被替换的。但你比如说，你要确定你的大行程，你要去不同的小镇，你应该怎么去坐车，然后你怎么样出行是对你来说更高效、快捷。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更会影响你的。而且我们这次比较幸运的是，即使我们路上出现了一些坎坷，但是并没有遇到极大的麻烦。
是的，
但，
轻松化解了，
对，
算
但
是
是。
幸运化解了，我觉
对，幸运化解，然后，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一次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像我之前可能在路上会，就是之前出去玩的时候会遇到更麻烦的情况，然后我就会觉得，那这样子就是如果能够提前做好，不要给自己造成大麻烦的这方面的攻略，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那我再说一点吧，我建议小林下次背一个坚固的双肩包。
确实，就是我这一次呢，因为是海边旅行，所以就美美的戴了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草编包。因为联航呢，它就是只能带一个包和一个小行李箱，我们还是买了行李额的前提。然后，因为那个草编包足够大，我会觉得足够放很多东西啦。所以呢，然
放
后
了
我
很
就
多东
非常
西。
安心的带了它出行，并且放了很多东西。结果呢，那个包带断啦。然后我们去了法国的一个修理皮具的店，然后那个人他张口要15欧，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这个包买的时候才多少钱呢？我们最后就没有修，最后以一个家乐福的袋子套着那个草编包收场。然后，但是家乐福的这个袋子呢，马主播也算是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因祸得福，因为他第一天就想要这个袋
对，
子。
第一天我想要这个家乐福的袋子，上面还写着马赛呢，然后小林不同意。
我说这要干嘛啊？这个。
好好看啊，小咪也很喜欢，你不觉得吗？
好吧，
你
小
不
咪
喜欢
喜
我带
欢
走
吗？
了？
小咪喜欢吗？
小咪睡了。
好多。
我真的，这是家乐福的，而且上面还写着马赛，而且还是编织的，而且还很坚固。
确实，
我建议你提升审美。
好多。就我就会觉得在超市买包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现在家里面有 Sainsbury's 的，有 Waitrose 的，有 Lidl 的，有 Morrisons 的，还有 Aldi 的，还有迪卡侬。哎，
很多遗憾的事
对，
情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我觉得我能想象到，就是最法国的事情，就是抱着法棍去迪卡侬逛街。然后我买了法棍，在家乐福买了法棍，好硬，真的好硬。哎，但是我们最后一天吃到那个，对吧？对吧？那
天
个也是
呐，
法棍三明治，但它里面是鸡肉咖喱味的。
超好吃！
对，超好吃，以为是咖喱，是那种印度式的咖喱，但它吃起来特别清爽，甚至有那种蛋白的那种嫩滑的口感。
哇，非常好吃，就是。遗憾没有买两个吧，这是另外一个遗憾点。
是，但我之前说的遗憾就是没有逛迪卡侬。
没有抱着法国莫妮卡侬。 而且甚至有一家迪卡侬跟我们很近，它跟就英国迪卡侬不太一样的是，它并不开在城市的周围，
对，
它
是
在可以在市中心。
是是是。
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上面写的是迪卡侬 City， 就是城市里的迪卡侬。然后这个跟我之前在好像是在丹麦看到的那种宜家，因为宜家一般印象都
对对
是
对，
在很远的
是
郊
是。
区，这样可以开大工厂。但是我之前在丹麦看到街上有很多宜家的那种小店，像小杂货铺一样，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其实国内城市不也有比较市中心的宜家和迪卡侬吗？
比如说呢，
比如说五棵松有个宜家，
四元桥有个宜家，
没有去过四元桥。
四元桥还有家乐福，就是我刚说的那家家乐福。
圣地。啊，那迪卡侬确实很多商场都会有的，但我忘了。
那是叫四元桥吗？我突然都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地名。反正
我
望京附近那个，就央美旁边儿。
啊，那望京不是已经已经郊区了吗？望京听起来都望京了。
但他anyway 好吧，有可能吧。
但总之我很遗憾没有在法国逛迪卡侬。
对，还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不是说我真的遗憾我没有做，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就是我特别想给我一个朋友带可颂，我上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当时有给他带，然后结果回来因为很多意外，然后结果那个可颂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差点把烟雾报警器弄响。然后他一直就是很想吃法国的可颂，所以我很想给他带，因为他现在在爱丁堡住，所以回来还是没有给他带。但是回来的那天知道他要离开英国了，就会觉得很遗憾。但好像确实也没有，就即使让我时间就重来一遍，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但是就很难过。
你不想在英国开可以发签证的公司吗？
在意。
在意，在
在
意。
意，在意，好喽，
我就，
感觉今天还说比我们想象的会长吧。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以为是一个半个多小时的聊天，
感觉是应该说1个多小时了吧？
快1个半小时。
来收个尾吧。
收个尾吧，你当时想在日记里记什么东西啊？
就是从苏吉洞回来的那天，我们需要从马赛到尼斯。本来是布拉布拉卡尔推迟了，然后我们买了火车，然后走回去的途中发现，哎，好像我们刚买的火车它又赶不及了，然后我们又决定再去坐布拉布拉卡尔。到了火车站以后，发现我的好像还下错站了，是吧？下错公交站了。
对，你定位定错了，我无情的指责你。
好吧。
我好想在播客里面说一下这段，你会揍我吗？
你说，你说。
就是到现在呢，有一个小女孩还是会非常不理解。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定位一个火车站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搜？有一个人呢，他就会直接搜这个火车站所在的大区，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理解这个逻辑，但是结局就是他把我们随便都送到了那个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然后我们还要提着箱子，然后还很着急的要赶那个车，要赶很长时间，走很长时间，大概是5、6分钟，而且那一天是我们徒步之后，然后我后来就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搜到那个火车站的那个点，你不搜，然后你非要搜到它。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区域，那个区域可以是任何一个点，你可以下车。但总之那天就非常麻烦，然后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火车站。
算了，我也不辩解了。
你可以辩解一下，然后给自己剪掉。
但总之就是经历很多突发事件吧，然后包括之前说的巴拉巴拉开始又不行了，我们又买了火车票，赶紧跑步到火车的那个站台，然后在等火车。哦，我记得当时上了火车还发现，就是它那个数，它不是从一到十几，它是先是十几，然后1到10是在连着的第二列车里面，就。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火车呢是由几段拼接而成的，好像。
对对对。
然后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一段火车，它的那个是倒序的排列车厢，比如说8、7、6、5、4、3、2、1。所以我们如果是八的话，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往前面，就是前面跑。然后我们到了前面之后，我们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些车厢。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慌乱，因为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所以我们就先上了那个车。上了车之后，我们就发现就没有我们的车厢，我们就打算一直往前走。但是就因为我们觉得要跨越非常远，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那节车厢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问了旁边的一个路人，他也用非常蹩脚的英语跟我们解释，你们需要一直往前走。我们这个时候就下了车，才发现就要走。 穿这一辆走到一之后，然后它会用另外一个次序去排列下一节车厢。就比如说87653321，然后到一之后，它可能就是变成了17、18、19、20、21，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我们需要找到后面的车厢，
而且它连接的那个地方是两个车头并。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连，两个车头对着连接，所以我们完全没法在火车中间穿到我们想要的车厢。
就当时还挺紧张的。
对，
嗯，
哎，我不知道谁说南法的交通比较好来着，
但是这个就只是因为你不熟悉，如果你熟悉了的话就会好。
哎，确实，那个当地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对啊，就是他们都不用怎么去思考，就会直接告诉我们。
但我觉得他应该做得更符合直觉，他为什么不给从一到二十？
他可能没有想到有，就是，
有外国人要坐火车是吗？好国际化
好啦，好
的，是
啦，
但总之就是那天有好多突发状况，然后我们做了好几次的更改。我当时正在等火车吧，就跟小莲说：“哎，我说啥了？
说啥了？
完
你
了。
说你这话太多了，我不知道你说要说哪一句。
”啊，对，我当时好像这么说，旅途就是各种突发情况的集合。然后小莲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想记在日记，到现在没记上那句话，确实有很多突发情况，有很多遗憾、意外什么之类的。但唯一确定的就是跟你一起旅行的你身边那个人，我觉得，结婚，
结婚，最后的落脚点竟然是结婚，
结婚，
好多绝配，好吧？
绝配。
对，我也觉得是的。好，别伤到听众的耳朵里。
好好好。
好耶，那我们就这样，期待下次再见，
期待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Next stop, Airport Terminal 2, end of the line. I open terminal.